读我读这个单双数节，弟兄姐妹你们来读单数节好不好？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6-16节啊，如果有人不知道圣经的话，请弟兄旁边弟兄姐妹帮助一下。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6-16节，我来念双数节，弟兄姐妹念单数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开始哈。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我们来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春节，也是主日，让我们今天在你的圣灵中看见十字架的光芒，看见我们多么需要圣灵的帮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春节快乐。我恭喜你们哈，我们都长一岁了。我经常会说，在基督徒呢，一般的基督徒呢会过两个年，一个按照基督教的传统过年是什么时候？ Christmas。 然后呢还有这个新年，就是我们一般的，就是这个元月一号过元旦。但是说我通常说，作为华人基督徒有三重的福分，他过第三次年，过春节。所以我们过春节的时候真的是一个进入蛇年的时候，你们应该要更多的思想。如果有三重的这个祝福的话呢，就应该有三重的思考。你要来思想说，你当你在这些年中呢，你更加迈进你的人生目标呢，还是更加远离你的人生那个目标？你说牧师，你这是不说废话吗？我们当然努力要向我们的人生目标迈进哈。其实我们都知道，即使你的目标正确，你是不是走对方向？你经常会走相反的方向，走得越快呢，你的目标越远。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听林志平教授讲到，他就我那时候刚刚去的一个地方，然后在那个 retreat， 他就说一个赶路的人赶上那个火车然后就走，然后说这没关系，只要快。最后呢他本来要去台北的，结果呢坐到台南了。啊，这种笑话在我们中国人身上也很多。你如果今天繁忙的生活，你如果在上海的地铁里，你经常不注意方向，你就会走错方向。在北京的地铁里更是如此，因为非常 confusing， 对不对？奥兰多的人不需要想这个，但是呢经常旅行的人呢经常会注意方向和速度的关系。同样的，我们更应该问问自己，就是说我们人生的近期的目标，长远的目标，特别是你的终极的目标，对不对？真的要问，真的要问。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你就该要问说，我怎么知道我的目标是否正确？尤其是终极的目标。换句话说，只有一个全知的人才敢说，我知道我的目标全然正确。只有一个全部善的人才知道，我能够按照正确的动机来走向这个目标。然后每一个人在座的人都说，我不全知也不全善，但是我每个人都觉得很清楚我人生的目标，对不对？就是人的误区哈。所以我就说哈，人的这个眼界的高低决定了一个人的未来。如何认识一个事物，认识一个人， 认识自己，整个是我们人类发展史上非常重大的一个课题。我们一般来说只是认识论，但是我今天不想抽象的来谈这个认识论，我想很具体来谈，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一举一动，你的生活举止，你吃饭睡觉，你家庭关系，这种小的一直到你的人生观，你的信仰观，其实都跟你的这个认知有关系的。如果你错解了一个考题，你当然会影响你的成绩。你如果错解了一个人，可能跟这个人一辈子什么同床异梦，对不对？但是如果你错解了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这个道理，你一定没办法认识自己，认识上帝，认识永恒上帝为你定的计划，真的是这样。那个结果是天壤之别，因为只有上帝是全知的，只有上帝是全善的，是上帝掌管万有的。虽然我们不全知，仍然我们可以向谦卑的主发出问题，对不对？你想想，我们这些人都知道牛顿的故事。牛顿当年看到树上一个苹果掉下来砸脑袋上了，我们一般人就说，苹果你干嘛长在这上砸我脑袋上。然后呢，结果他问了什么问题你都知道，他说苹果为什么不让上飞，我们就是苹果往下掉应该对的，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问苹果为什么不上飞，然后我们觉得是牛顿是疯子，想这种问题肯定是疯子，苹果从来就是往下掉的。但牛顿在问什么问题，牛顿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了，他这个问就问出了将来我们都知道的现在很普遍的自由落体啊、万有引力等等的。但是人问自己的时候就不问的死亡的问题、人生的目标的问题，人为什么会生病，最后人为什么会死亡，为什么不问了呢？很多人都有答案了，生来如此就应该死的，每个人都是死的，所以呢好像我们都有答案了。但事实上呢，我们仍然没有学习牛顿，当一个苹果落到地下的时候，他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苹果不往上飞。我们今天要来思想，我们是接受死亡是个必然的，但是当有一个人突然出现，他复活了，向不可战胜的死亡宣战夸胜的时候，人也突然有一个误区，没法接受这个事实，对不对？你不要以为是古代人很容易接受这种复活的事，现代的人不太容易了，但事实上这个在古代的人都是难以接受的事，完全 out of chart， 不在你的雷达的屏幕上。所以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从他死里复活以后，人一下午可以说用安利南常说的话呢，就是懵了，人就是懵了，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回应这个惊人的事实，如何解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上帝自己在十字架上死。不光当年的希腊人、犹太人，而是历世历代的人都是一个难题。所以上周我们思想了人的智慧和上帝在十字架上的智慧和能力的时候，我们有两个重点，对不对？一个我们谈了以十字架为核心的这个信息，人得救不是在乎什么人的智慧、人的自夸、人的骄傲都没有用。第二个我们谈了什么？是神的能力，对不对？所以这个神的能力来拯救我们。最后我们说，在十字架为范式的这种侍奉里头，必须承认自己不行，必须要依赖上帝的能力，他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的圣洁，是我们的良善，以至于我们能够竟然全然在他面前，其实在最终仍然可以得到上帝的悦纳，因为基督成了我的智慧，成了我的拯救，我不需要来自夸。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往下看十字架的拯救，要来看很重要的一点，十字架跟圣灵的工作。我们要看三个方面，来看上帝怎么来拯救。在上帝拯救人类的方式里面，其实这段经文从我们刚刚读的第六节到十六节呢是非常重要的，他把这个很关键的三个方面都说出来了。这个拯救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死和圣灵的工作完全连在了一起，所以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个隐藏的，在旧约中隐藏的这个智慧如何借着彰显的十字架来显明。我们要看第二个方面，说这个已经显明的十字架为什么还需要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认出那个挂在上面的基督，不以外貌来认他。最后我们要希望每一个在座的人要从一个血气的人 变成一个属灵的人。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上个星期我请你们系安全带，我这个星期不需要那样哈，我们过年了哈。但是信息仍然是会对大家有帮助的。什么是隐藏的智慧与彰显的十字架？换句话说，这是在讲个救恩的历史中间成就的，我们去年走过的救恩的历史，我不用再说。但是有两点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在这一方面，我们来看隐藏的智慧怎么在旧约的立约中，在代书中启示给我们。他这里特别在第六节开始讲到说，我们在完全中间讲智慧是什么智慧呢？不是这个世上有权威的智慧，我们讲的是什么？第七节，乃是从前隐藏上帝的奥秘，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要得的荣耀。什么是以前隐藏的那个奥秘，让我们将来能够跟他一同得荣耀得拯救，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上帝在整个拯救人类历史中一步一步的推进他拯救人类的这个过程，把上帝隐藏的奥秘一点一点显明出来的。那么我要问一个问题，究竟耶稣基督有没有在旧约里头，有没有启示？有没有？有，但是又怎么是隐藏了呢？这是一个问题了，对不对？有没有讲清楚呢？从一方面讲得够清楚，但一方面好像又不那么清楚，对不对？以至于我们在每次回到旧约的时候重新的要读。我记得 Ed Conley 这个卫冕的教授，他现在已经去世了，然后有一个刚刚信主的人，两年的人，然后就问他，他讲那篇旧约经文为什么能把里头的耶稣基督的工作讲出来，他说我怎么看不到。然后 Ed Conley 最后笑笑的跟他说，他解释了，然后他说 You're not reading Bible enough yet，或者你经历神还没有，因为他已经是那个时候六十多岁的人了，一个年轻人刚刚信主，就说这个工作就对于刚刚信主的人，有的时候你很难在旧约中找到耶稣基督，甚至有些人用错误的方式来找。但是如果这个既启示在旧约中，同时又是隐藏在旧约中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用保罗的话说，我觉得对我最有帮助的时候，我看这个 Carson 的解经书，他提到罗马书这些经文，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他说罗马书第十六章的二十五节，他提到了说神照着我所传的福音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着什么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接下来他解释这个奥秘了哈，第二十六节，这是十六章罗马书，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万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也就是说众先知真的是讲了，但是要借的什么？那还是隐藏的，要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第三天的复活来显明旧约中的预备。保罗敢这么说，说旧约的这个启示，就耶稣基督福音在旧约中既是奥秘也是显明的，对不对？这是很复杂的。旧约在预备大家让万国得知他的道路，拯救的历史哈，真的即使一个当代熟读圣经不读新约，然后不认识耶稣基督没有重生的人，他有一个关键，就有些事情经常对他是隐藏的。有的时候以为我们能够解释清楚，我就发现真的这个人很难理解，他不会在创造的这个亚当之约中看见耶稣基督，他也不会在挪亚的这个稳定之约中看出耶稣基督，他更不会在摩西的律法和大卫的王权之约中看见耶稣基督，也不会在亚伯拉罕的信心之约中看见信心在他拯救中的功效，真的。但是属灵的人可以看透的，用保罗的话说呢，那些只按着一般的方式来读圣经，圣经是一本书要按一般的方式来读，但是关乎到救恩的时候，保罗甚至说旧约的人是什么？隔着帕子来看，对不对？这是如果你们很熟悉保罗书信的时候，它是模糊不清的。这不是说弥赛亚在旧约中没有，但是他真看不出耶稣基督是那个祭司先知被杀的羔羊。这个启示在漫长的过程中有相当多的隐秘性，这是我们今天看完以后，如果我拿出一些经文跟你讲，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可笑的，怎么会指向耶稣呢？保罗自己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保罗作为加玛列夏的这个高才，这是旧约拉比在当时那个两千年前的高峰，结果他熟读旧约，他什么时候真正明白旧约了呢？请能告诉我吗？他什么时候？ 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复活的主，大光之下向他显明，他活过来了。他一回来第一句话就是：主啊，我该如何行？整个翻转，基督论决定了他怎么来读旧约。我在去年采访这个唐宗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第三千禧年要做片子，我就问他很多的问题，虽然不所有的问题都能在一些片子出现，其中我认为他回答最精彩的一个问题，我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我问他一个释经学的问题，我说为什么犹太人看不出耶稣基督，他说他们不仅按照自己的传统，而且把旧约绝对化了，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绝对化，以至于他们不能够从基督这位上帝最高的启示来看待他们自己，结果就很悲惨，很悲惨的一个结果。这是他的回答，我觉得回答得非常的好。保罗是这样一个饱学旧约的人，结果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复活的主改变。我们今天的人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的生命中真的没有遇见这位死而复活的主，说句实话哈，你的那个知识不能救你，但是如果你遇见了，你的那个知识真是叫什么得救的知识， saving knowledge， 这就有差别的，亲爱弟兄姐妹，真有差别，这个差别是天壤之别。一个熟读旧约的，在哈佛教旧约的人，可能根本就不认识耶稣基督，他教的头头是道。真的，那个帕子没有抹去。因此很要注意一件事情，保罗这里提到的说，完全人是什么意思？他说在完全人中间讲智慧。我知道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就是说是更加成熟的基督徒，新译本就这样翻译的。我看了一些解经书，觉得在这个上下文中翻成这个成熟的基督徒是不合适的，因为保罗在这里就讲两类人，认定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代赎的功劳，那就是成熟人，有智慧的人，不是按照世上的学问、世上的标准来看耶稣的。他不是说你已经要像牧师了，哇，成熟的基督徒，哇，教会的什么长职了才是什么成熟的人。在保罗这里讲成熟有不同的概念，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有不同的阶段，但是保罗这里我相信这个是很关键的。他这里讲我们在完全人中间，他要对应的什么，由这个当时的什么哥林多人，哥林多人骄傲的不得了，他们总觉得他们挺那啥的，老觉得他们完全了，所以保罗就反过来反讽的说，真正在完全人中间有一个最重要的完全特征是什么，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不是你自己的骄傲，不是你的口才，不是你们的恩赐，这是非常重要的。完全的人是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是真的被十字架的道理折服的，是一个重生的人，一个得救的人，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唯有他是道路。接着保罗就开始讲，按人的智慧眼见，真的就会把耶稣钉死，对不对？我们刚读了，所以他们如果这些掌权的人，你看体现了一件事情，十字架为什么，就是旧约中为什么要隐藏，这个永恒的计划为什么要在新约中成就。他说这世上在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如果他知道就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如果真的旧约写的明明白白，说的完全的清楚，说耶稣哪年生，是玛利亚的儿子，然后到哪一天拿上，那个人敢不敢钉我不知道了。因为当耶稣曾经跟比拉多说过，对吧，把我交在你的手里的人其实是在上的，不是你。比拉多吓坏了，对吧？如果旧约中也说的那么明明白白，不是先知这说一点那说那一点，哎呦，到那个地方他真不敢定了。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就是说在这时候，当年这个世上有权威的人，保罗显然是指的文士，犹太人的拉比和这个尤其是祭司长所判耶稣是死罪，然后想办法要透过比拉多把他定死。所以这两个在世上有权威的宗教的领袖和政治的领袖定了耶稣基督，当然我们在他里面有份，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他上去了，所以这个整个的罪行反而成就了上帝永恒的计划。他这里第七节说到，对不对，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要得荣耀，就是拣选我们全然要得救。好了，那你认为这个这世上掌权的这些人该讲还是该罚？是你没有完全讲到足够的清楚，从一个角度来说，他们能不能推诿？不能。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哈，一方面他们无法推诿自己的责任，因为的确耶稣是无辜的，旧约中说得很清楚，有一个被杀的羔羊， 启示了耶稣基督，可以定这个犹太的人的罪，也可以定什么罗马人的罪。但是如果像我刚刚说的，把弥赛亚的事情说的白的不得了，明白我意思吧？说白了哈，所以就不是奥秘了。这里说的很清楚，亘古不变的奥秘，上帝永恒的旨意中，他的儿子一定要上十字架，是人类的愚拙，人类的罪要定他，但是也是上帝永恒的计划。如果旧约不是用预表的方式说出来，真的上帝就不是那智者了。上帝真是智慧，长阔高深的智慧。当你想到这个时候，我劝你是敬拜上帝，说他真的测不透的丰富，测不透的丰富。但是有一个问题，当耶稣基督荣耀的被在十字架钉死的时候，这个启示奥秘全然解现的时候，门徒是不是都明白了？也不是那么容易明白，还花了多少钱呀？他活了以后还说你们的什么对信心迟钝，前面先讲我要死，他们搞不明白，活了以后说我死我要得荣耀，我现在活了还是不太明白，花了40天告诉这些人。所以我们不要以为门徒愚昧，我觉得十字架道理实在是太难了，我们经常随便挂十字架的口上，但是呢说句实话，我们都真的不应该嘲笑听了40天的人。因为耶稣复活以后，那些人不说吗？你复兴以色列什么时候？耶稣没正面回答说神的国你们要做见证，对不对？为基督做见证，为那个死而复活的主做见证，多么不荣耀，多么不容易的事情。这里特别提到一个荣耀的主，我们上个星期正好在一起查经的时候，灵修的时候读到约翰福音的17章，你真的就发现这里的荣耀之路就是受难之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而且他在第十七章说得很清楚，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一切永生赐给他所赐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是他当时的祷告，他要上十字架之前，这个祷告已经是说他已经经过了那个苦悲，他认为他可以上十字架的路，受苦的路竟然是荣耀的路。若不借着这个，人类没办法拯救，儿子没有得完全的荣耀。这对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在北美中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什么叫荣耀的路？如果去一个很大的 mega church， 你可以感觉它很有荣耀，但是不是一定在走？不一定教会大和教会小有关系。有的教会小，还说哎我们很忠心；还大的教会说你看我们人多，都在夸自己的什么成果。但事实上呢，真的是要有见识，要有果子。当这里保罗说引用了，刚刚我们快结束，他这节里头不光说荣耀的主，他后面又说到这个。第九节就说到说，圣地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想过的。他在讲什么？旧约的。他现在把在基督的光照之下，把以赛亚书64章4节和65章17节连在一起，是说你原来更没有想到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救你。虽然要知道一个弥赛亚来，他要死，他要做奴仆的君王，但如何做？十字架，挂在树上的，旧约这么说，没有说十字架，挂在树上是受咒诅的，但是没有讲那么具体。所以你看到这个荣耀的基督，在这个时候，保罗就把旧约讲到基督的东西说出来，让我们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保罗在新写旧约，而是把旧约中在新的光照之下，他是遇见过大马士革路上的复活的主，来照在我们这些愚昧人的心里，让我们看见什么是挂在十字架上荣耀的主，超过我们这些人所思所想。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就比较容易来看下面。救恩既然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达成了，成就了，为罪人付出赎罪代价了，已经讲清楚了， 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相信，有的人还没有相信？究竟根结在哪里？这个彰显的十字架和显明的圣灵要做什么事？第十到十三节说，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上帝的人，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再来对比，对不对？就是说，人心透过我们自己的心最知道自己。当然，我们有时候会骗自己，因为我们愚昧，我们罪会愚昧。但是他说，圣灵是知道上帝所有的事的。好，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世上的灵，乃是什么？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好，对自己的认识真是不容易。中国有个歇后语叫什么？人心隔肚皮，你很难了解那个人在想什么，除非他自己告诉你。这是我为什么不太愿意踩别人的原因呢？因为我发现人太复杂，有他自己骗自己他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说外在的一个人很难知道我们心思意念，包括你们现在听到你在想什么，我没法知道，圣灵知道，上帝知道，我不知道。有可能有人在睡觉，实际他在听，所以我也不判断。有的人在玩 game， 他可能听得很好，我发现我也不需要来判，只有上帝知道。同样，上帝的心思只有上帝知道。上帝如何让人知道他的计划呢？这个很有意思了哈，我觉得很清楚。我们这里提了，就透过创造界人心来显明。罗马书一章说，上帝借着他所造之物显明在人心里，叫人无可推诿。就是整个的被造界在讲明这个，但是能不能够足够拯救人，显然不行。每个人都看见月亮星球在转，看见荣耀的创造的秩序，看见很多的奥秘，蚂蚁怎么活，狮子怎么活，完全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凭这个得救。其次，他开始用圣经了，圣经特殊的启示，他是讲到六十六卷的经文，我特别的讲，就是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死。这里讲已经是明明的彰显了，在历史中，如果你按照罗马当时的记载或者拉比的记载，都会记载这个人，甚至按照他们不同的人记载，可以大部分凑出一个四福音的耶稣基督的生平来。再不要说把圣经现在作为一个畅销书，全世界畅销书就是圣经，对不对？对，但多少人有圣经多少年之后才信主的？告诉我，举手。有多少人有了圣经很多年？你看吴英强举手了哈，你们都是没圣经就信主的哈，那是感谢上帝，上帝把圣经中的事情告诉你，然后你信主了哈，之后你回过头来读圣经了，对不对？所以整个来说，究竟圣经甚至圣经中描述的耶稣基督这个受死的这个高峰，作为上帝启示的高峰，人能不能够醒过来看见十字架？当时十字架上耶稣死的时候，有一个外邦人说，这真是个异人，门徒都不在了。所以究竟十字架本身是不是完备的？当然是完备，完全成就了上帝的救恩。但就从拯救来说，足够不足够呢？这里取决人是怎么样，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样。人究竟是病了，人还是死了？请问我从属灵的讲，因为在讲属灵话说属灵的事，所以我必须要用属灵的话讲，请告诉我，人是病了还是人死了？对，人病的话呢，还知道要药，对不对？问题就是，问题矛盾就在说人死了，人死了，你看见东西跟没看见一样，你多少时候看见没看见一样。我有时候回家就跑到里面去了，然后没跟太太打交道，然后他说你看见没看见我？哎，我没看见你啊，我刚刚从那里就走过去，他就在那地方，我就没看见。我就觉得我有时候就像死人一样，这种事情很多的哈。同样的十字架的事情，是历史中我刚刚一开始说的，是我们认识论的很重要的。你要想认识一件事情，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儿子，你解不开很多的问题，真的。那是个中间点，那是个中间点。所以呢，我看了一本书，这个叫 Alvin Smith， 他写了一个基督教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他说了很多很多的细节，那本书很值得看。我好像今天带来了，我忘拿上来了。 是北大那个出版社出的，他这里讲到很多的细节，比如对妇女的尊重，对生命的看重，对性生活的看待，重新扭转仁爱贫富，医院的建立，教育，现代的科技，经济的影响，他都说得很具体，包括裹小脚的事啊，这种或者娶很多妾的，包括废奴，我就不用没有时间来讲，讲了这么多的证据，我的问题就在哪里，人有没有因为这些见证，我们享受了基督教对人类文明贡献的很多好的地方，对不对？我们都承认，我们尤其从中国大陆从不同地方到北美的时候，我们都享受到这个由清教徒建国的时候它有一些进钱，我20年前的时候去沃尔玛买一个东西是3个月可以退的，我觉得那时候真进钱，我们经常撒谎，然后现在呢不知道是因为美国人倒退呢还是我们这些移民太多，我不知道，现在只有什么3个月没有了，30天了，很多的东西不直接换了，很多是人 abuse， 这些见证我们都享受，我们怎么享受，人如果是一个在最终的之乐哈，他有很多的办法来享受，我们一来就说你看这美国人真笨，都不会撒谎，因为我们在谎言中活很惯了，习惯了，我们的呼吸都是谎言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每个这么多的圣经的见证，活着的基督徒的见证，足不够？足够，如果足够就不需要圣灵了，人是病入膏肓死了，真的，所以你看我们必须要看圣灵的工作，究竟圣灵在人归向上帝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的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请问圣灵扮演什么工作，刚刚我们唱了非常好的诗歌，非常的好，你如果刚刚真的唱那个诗歌唱明白了，你应该能够回答我，圣灵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对，启示救主是谁，刚刚我们唱吗，启示救主，见证救主，有人说圣灵给我们能力，对的，圣灵给我们喜乐，圣灵给我们安慰，这都很对，这都是圣灵工作的一个结果，我感受到圣灵的安慰，但是圣灵第一个首要的工作是什么，光打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让你认出他是你的救主，他要把基督在你的生命中显大，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养成，所以圣灵最伟大的工作就是让我们不是按着外表认耶稣是谁，他的十字架做了什么，这里说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接着又说让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这叫开恩，这是真的开恩，上帝的开恩，把圣灵知道上帝奥秘，把上帝的心脏给我们打开，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解释奥秘的事，让我们来解读，按着耶稣基督走过的道路来看圣灵给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是在犹太人的误解中来看，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明白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按着圣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就是能够谦卑下来来解读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真的是不在犹太人的误解，耶稣基督是软弱，他们要什么 power 能力，也不在什么吴英强讲到讲过对吧，也不在谁的软弱里，希腊人的什么要智慧，这两个都是误区，十字架上帝的软弱代表他的能力，看上去上帝的愚拙代表他的智慧，亲爱的朋友们，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paradox， 你如果这地方转不过来弯，你永远永远要在这徘徊，但这个关键就在这儿，圣灵要做一个工作，要让我们看出，我最近读到一个很简单的见证，是一个灿烂的小女孩信主的故事，她说18岁的时候她是第一次失恋，但是呢她不相信这是她的结局，她说这失恋白马王子到处都有，她就继续在爱情中找她的希望，当她到25岁的时候已经失恋很多次，不断的被人欺骗，当然她有她的问题，导致她突然有一天发现说我追的这些东西啊都会破灭的，因为他看见一个老人的形象，一个年轻人，他们是很漂亮的一对夫妻，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完美，结果到了80岁70岁的时候呢都已经什么凋残的样子，他说我即使有一个完美的，所以他很绝望，因为那时候他并不认识耶稣基督，他决定这种人，我告诉你这种人都是很聪明的人， 大多数我跟你说，我们在座的人啊，没有想，他就想去自杀了。我们看的是老人的话，我们怎么样？我们一般就不去看了，你知道吧？我们不去追究这个事儿。哎，那都是人生的这个啥，所以我们不追究。但是他一追到底的话呢，他发现他很绝望，因为他的盼望是什么？找到一个白马王子，那爱情是他的唯一的希望。结果呢，他听到人家带到教会，他听了布道会，然后在那个刹那中间，他开始明白耶稣是他的盼望。因为里头讲到说，永恒的是上帝已经什么放在人心里，只有什么，只有上帝能够满足人。那个丈夫，他的白马王子不能满足他。他借着每一次的破灭，最后看到这个是破灭。不过我们在座的很多的慕道友还没看见呢，我们觉得将来是还是大有可为，因为我们年轻啊。你问这些年长一点的人呢，他已经看破红尘，大概也不这么想了，也不指望我这个枕边这个人能给我带来多大的福分。不是他不好，他仍然爱他。OK， 千万不要搞错哈。但是他不是他的拯救，他不是他的盼望。他也不是他的圣洁和公义，对不对？所以这里头你可以看到说，整个这个孩子的工作就发现说，圣灵让他听明白了，明白这个事情。他虽然他的那次的受苦之路给他带到那个本来要走向死亡，结果呢，圣灵重生他，看见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思想这个隐藏的智慧和显明的十字架救赎的历史，看了彰显的十字架和更加显明我们需要十字架救赎的圣灵的工作以后呢，我们可以看最后一点，就是上帝最后做的。因为我们可以通常有的人都误解，以为唐崇说那话，这个老早就是奥古斯丁就说了哈，就是所谓我们经常都知道的什么圣父上帝计划救恩拣选在以前，然后什么呢，圣子耶稣基督上帝完成救恩，圣灵上帝做什么，施行拯救，把它应用实施在我们这些在死亡中的人。好，我们来看剩下两种人哈，世上只有两种人，属血气的人和属灵的人。我们只看这两点就够了。属血气的人不会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唯有什么属灵的人才能参透。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看透他。有的人误解这个，好像我成属灵人我啥都搞清楚啊，就不再讲这件事，参透万事讲到那个核心点哈。有的人就说啊，我属灵人把人什么都看穿了，千万不要误解。然后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是我们有基督的心了。什么叫属血气的人？就是天然人，我叫纯粹的人啊，就是说都是用另一句话呢，都是有问题的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真正的人，就是说是上帝中心意中的一个亚当堕落之前，还有一个呢耶稣基督，那是正常人。所有其他人是纯粹的天然人，都不是正常人。真的，你不要以我是攻击你哈，我们都不正常。你如果到这个把我们一些东西放大哈，就会发现我们有些东西可以变成精神病的症状，有些东西变成什么什么的哈，明白我意思哈，我们都不正常了，只有基督是正常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看这个属血气的人，就是所谓的天然人，纯血气被罪死亡捆绑的人，以为自己自义的人。那么什么叫属灵的人？当然被圣灵重生，经常被圣灵充满，仍然有血气。但他刚刚讲我们常常的状态应该是被什么圣灵掌管，但经常会犯罪，这个过程就是挣扎，我们这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哈。所以这两个就属灵人和属血气就这样的。所以保罗当时有个问题，那保罗为什么给这个哥林多教会说他们是有属血气的人和属灵人呢？在他们教会中不都是基督徒吗？有因为这样的缘故，真的很多人就开始误解这个经文了。由于教会的软弱，基督徒中间不得已就用了很多误解的名字，对吧？属肉体的基督徒，哎，你就觉得哎，我就是属肉体的，我因为一个星期只聚会一次，不是那回事儿。你聚会多少跟这个没有关系的。不管还有不属灵的基督徒，还有什么属灵的基督徒，对吧？说的就很多。真正没有什么叫属肉体的基督徒。如果你属肉体、属血气，你就不是基督徒，你没有重生，中间没有地带的。我们不再讲这个约中的受洗的人，我再讲真正有没有在上帝的拣选中间，在历史中间回应上帝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大爱的人。是被他重生，是不是悔改的人？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保罗这清楚讲，本质上就两种人，要么有十字架印记的人，被圣灵重生得宝血洁净，在永恒中拣选，这叫属灵人。用保罗的话说，我刚刚说叫完全人，在这里的完全，那有的时候还讲完全人，就是更加成熟的哈。在这里完全人是真正的称义的人就是了。上帝看我们就像他儿子一样公义良善。那么正好相反，什么是输血气的人？没有十字架印记，从旁门左道进来的，不是被圣灵重生的，接受基督的宝血实际对他没有发生任何的功效，他看作平常，不过是对自己相信耶稣基督有信心。你知道吧，信心在自己身上，我很有把握。他们属血气的，不看重上帝的话语，好像也在读圣经，好像也明白。希伯来书说他们尝过天恩的滋味，但是真正不明白，不认识耶稣。这我讲本质上，他们没有经历过罪得赦免的滋味，或者说他们也许一度体验过，但是不是一个经常性的。徐光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跟徐光最担心的，除了他癌症能不能治愈之外，我们就真心想确定他的救恩。这是徐光跟他一段要不断的讲，然后真的我们很感恩他有那种赦罪的平安和对天堂的向往。真的，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他癌症得医治，但是有时候基督徒真是搞拧了，真的是搞拧了。那我们难过不难过呢？我讲讲，我真难过。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基督徒的眼界帮助我们。我来分享一下我这两天的一些经历哈。我认为一个属肉体的人和属灵的最大的不同，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基督的心，有没有基督的眼界来看这些事情。因为这两个星期太繁忙，我就画 email， 然后我在写东西的时候我会流泪，因为我没有时间来 process my pen。 OK，我知道每个人你们写的东西都有很多的帮助，但是我自己没有时间来 process。 我不知道徐光怎么 process， 我们经常打电话，大概都是一些事务性的交流。就这次我到亚兰大去受培训，是为教会，也是为 CP 我们将来的这个我们的门徒的培训，教会怎么样培养领袖，一个属灵的人，所以我觉得很有帮助。在这几天中，那我中间就晚上我就没有去看那个会，就约那个云云从那个 Chanuga 下来，他开2个小时，然后我们两个去过一次中国新年，然后在星期五，然后找了一个很好的店，我很少 花钱吃东西吃那么多的，就是那么好的菜的哈。然后呢，我们在那个饭桌上呢，然后女儿就说，她说爸，你能不能把那个妈妈的那个追悼信念一下？她说我能大概知道意思。然后呢，我就打开那个信，在我的手机里开始念了，啊，哭得一塌糊涂。然后女儿安慰我，然后我本来是来念这个信安慰她的，然后我们就讲我们怎么 process 这些东西的。然后想起儿子呢，他是 process 最差的，因为他原来就以为着，这个外婆会缓过来，他盼着很大的盼望要到这个7月份的时候见他，所以呢，我一打电话，他说 I'm not doing well， 我就知道他很糟。然后你可以看他的 Facebook， 他基本没有写，他只写为他外婆祷告，之后 Facebook 没有东西了，所以我就知道这孩子现在是在这个挣扎中。所以呢，我跟云云就为他祷告，之后也约他，然后中间有个时间出来，我说我要不要，我讲了我跟 Jessica 这个处理这个痛苦的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必须要来处理。然后他说今天太忙了，我们星期天下午，好吧。我就想今天下午跟他再来有更多的时间来交谈。真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失去盼望，就是有基督的心。李红军写的那个真是很美，写的那个醒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真的醒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有主的人那个盼望多么的真实，在你最深的绝望里面，你可以说耶稣基督是我的拯救，是我的盼望，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有一个这个十字架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这是 Methodist 的象征，他们有十字架，还有圣灵的火焰，这是非常好的来表达上帝怎么拯救人的。我们今天看完了这三个方面：隐藏的智慧、拯救的智慧、彰显的十字架和更加显明十字架功用的圣灵， 最后把人分成两类。我就想起一个故事，这故事我看过的一个宣教士叫 New Beginning， 他到印度宣教多年，死在印度，非常著名的一个宣教士，也是个神学家。他在他的日记里，在他的一个就传记里写到这么一段，他说早晨他跟一些同工们出去，但是他们正好是往这个东方走，那个时候凌晨的这个太阳刚刚升起，哦，不是凌晨，就是那个，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太好，应该叫什么？对，清晨哈，拂晓的时候，刚刚太阳出地平线，他们往东走的时候，迎面照的那个光非常的亮，同时呢，还有一群人呢跟他们反方向向西走的，他们看他的时候，这些人呢，脸都是黑的，在黑眼中走。他突然就有一个顿悟，他说我们这些向东行的人是上帝的光芒照在我们的脸上，反射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来，让我们走在这光中。他说反过来那些人，他不是说这些人都走向死亡，他这个比喻中他想到一个属灵的问题，他说反而这些西行的人脸上是暗淡无光，就好像他们是在走向黑暗走向死亡一样。这些暂时的光环被世上的智慧笼罩的人，不断地被败坏的血气掌管，背向生命之光，看不见，拒绝宇宙之光，最后结局是黑暗。他说反过来，我们这些有基督的人，被圣灵的印记所重生，被保守的人，是从古旧十字架上所发出的光芒反射出他的荣耀，然后我们再走向光明。 New Beginning 的话对我非常有安慰，同样的我也希望他来安慰我们。我们来唱《唯独基督》这个歌好不好？那个，我请张燕来放一下这个，我们用这个歌来做我们今天的回应。